弟兄姐妹们平安，还有在家里跟我们一起同步聚会敬拜的弟兄姐妹们，无论你从加州或是从其他的国家，都愿你们平安。我从中国回来已经是八个多月了，这八个多月。以前我是马不停蹄地跑的一个人，在回来八个多月，到底是做什么呢？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很好，你可以好好的休息啊。”感谢神，在这个八个多月里边呢，的确也是休息了。那更感恩的就是，在这个八个多月里边呢，上帝也为我预备了很多的服事的机会。可以说，比以前还更忙，不能想象的，但是灵里边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喜乐，很兴奋啊。那今天早上呢，神允许我要透过一段的经文，这传道书11章1到6节，来跟大家来分享。那10月是我们教会的宣道月嘛，其实不是应景，乃是真是上帝爱我们，一次一次的透过他的仆人使女，将他的心意来表达出来。那这个过去这几个月，刚刚司会也讲了，发生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样的。好，那我想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除了戴口罩、洗手，除了投下我们神圣的一票，还有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所以我今天我在想，在神面前祷告。那我是一个福音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我巴不得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奔跑。啊，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是竭力撒种，美好收成。好，在我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将这段时间来恭敬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将宝贵的救恩赏赐给我们。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动乱的时代里边，在很多的恐惧、恐慌里边，主，我们因为信靠你，我们满有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主啊，今天但是还有很多的人还在救恩的门外，他们还生活在恐惧、害怕、没有指望的当中。主耶稣啊，我们祷告，今天你要使用你无用的孩子，在今这边成为你自己的出口。将你的心意表达出来，主啊，求主你宝血遮盖，求主你使用，也让每一个听到的，哦，我们听到的，我们都愿意行动来回应主。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谢谢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用这个传道书11章1到6节，我先读这个经文：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第4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第5节说：风从何道来？谷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第6节说： 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多好。这传道书开始呢，这个六节，单单六节的经文里边就有四次讲到，你不知道，你尚且不知道，你更不得知道，你不知道。所以虽然我们对未来这个我在讲这个传道书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所罗门王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智慧的王，这个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我现在跟几位姐妹在读列王记上，就看到这个所罗门王啊，耶和华神问他要什么，求什么，他求智慧，上帝就赐给他智慧，但比智慧更多的东西上帝也赐给他，但他这个智慧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这位智者他竟然在这个短短的六节圣经里面写了这么多的不知道，不知道啊，你更不得知道。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对未来啊，这个疫情到现在已经是这个八九个月了，到十个月了，那有人说冬天还更厉害，还有其他的病毒，我们不知道。现在下个月三号就大选了，大选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美国会变成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有人说会有内战，有的人说 有什么大的灾难，经济大萧条，我们不知道，只是听闻，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我觉得是很多的，我们觉得自己是很无知的，即使我们有很多的学位，但是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多的未知，不知道。好，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单单坐在那害怕，在那坐以待毙，在那等恐慌呢？不是的，神要我们竭力的撒种，勤做主工。神的话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知道。就像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边讲到，门徒们就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啊？主耶稣没有回答他说，但圣灵降临，你们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面对很多的未知，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我就记得9月9号，可能住在湾区的，我们都很清楚，不会忘记9月9号那一天，整个天红的。我听到有人说，天还没亮啊，无论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都会讲两个字，末日，是不是末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来到，但单单那一天那个天上的景象已经让我们哇哦，是不是末日？那真正末日来到又是怎么样呢？末日的审判，在启示录里边讲的末日的审判的时候，太阳变黑了，月亮像血一样的。但今天我们不是单单坐在那恐慌在等末日，我们不知道末日是什么时候，但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于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神爱世人，我们大家都很习惯都会背了，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他的心意乃是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所以传福音呢，我们常讲哦，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使徒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们都知道，很熟悉这个经文啊。所以当然责任好像一个重担，那传福音不单单是基督徒一个责任，它也应该是基督徒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英文讲 lifestyle， 成为你一个随时一个生活方式。你见到人很自然的，不会觉得哎呀怎么讲怎么讲，很自然的你就会想到这个人他信耶稣了没有。我常常会问一些人我不认识的，就说信耶稣了吗？我记得我们在北堂开始在 Hillsdale High 那边，那有我们在那边使用那边很短的时间，那有一位这个拉丁美洲裔的人，我不知道他哪一个国家的啊，他我就看到他，我就跟他讲说你信耶稣没有？他说我天主教。我说你读圣经吗？就笑了没有？所以这个成为我一个生活方式，我见到人不认识我就会关心，就知道他信主了没有。常常有人问啊，信主了有没有永生的把握呢？有的时候有的人告诉我说我做的还不够好，那我就知道他对救恩还不是完全的清楚哦。所以这个传福音对基督徒不是单单一个责任，而是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很怕，既然是福音是这么好，为什么我们不传呢？我八月十号的时候开始认识一个晨光团契的一个姐妹，刚刚信主一个姐妹啊，那我跟她接触，每一个礼拜礼拜六会跟她接触谈话，她就说。Betty 阿姨啊，信耶稣这么好，为什么不传呢？他就跟他的父母亲传，跟他哥哥嫂嫂传。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给了我11个名单，他家里面有信主的父母亲，除了他的老公呢，女儿儿子，还有他在国内的父母亲哥哥嫂嫂，侄女，还有姐姐姐夫，外甥女，因为11口，他数那个名字给我听。他说 Betty 阿姨，我会不会太贪心了？我说这个贪心是好的贪心，我们为信主的家人迫切祷告，这个是好的贪心啊。那今天还是很多基督徒呢，我们害怕去传福音，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个传道书11章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传福音撒种收割的一些原则啊。哎，对不起，我看不见了。OK， 这个传福音呢，诗篇上面都讲哦，撒种，有人撒种，有人收割。这个我找了这张图呢，就是这个，其实在当时是他们在海上做生意的哈，将那些粮食撒在那个水上哈，飘这样。那这个讲在传福音上面，我们就撒种，撒种，将粮食撒在水面，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粮食就是神的道啊，福音，我们这样撒出去。不要吝惜，我们将主的福音、主的道、主的恩典与人分享出去，撒出去。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跟耶稣的关系故事是什么。前几年开始呢，我们教会吴牧师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写你的见证。将你的见证写下来啊！你怎么信主？你怎么得救的？我们教会也上过3幅，所以你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的？ 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信耶稣以后，你的生命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所以吴牧师一直在鼓励大家，也鼓励这个粤语的北堂的粤语查经班啊，那也鼓励我们教会的长职们鼓励大家来写见证，把你怎么得救。所以传福音呢，对我来讲是跟人聊天啊，你说哪有那么轻松？对，你把它看成是跟人谈话，找一个不认识的朋友跟他谈话啊，跟他聊天。我们常常很会跟朋友聊天的嘛，对不对？我们见人就讲不完的话。同样的，传福音也可以啊，传福音也是一样，就是你见到一个陌生人可能有点尴尬吧啊。那我记得很多这个几十年前吧，我在东部的教会，那个时候信主没有多久，在教会里边，牧师是张子华牧师，那个时候他说，你们不要整天的跟一些认识的人在一起，老朋友都坐在一起。我看我们教会的 fellowship hall 在疫情之前呢，中午吃饭的时候，你看了那些人坐哪里的，每一个礼拜都坐哪里，跟哪些人坐在一起，都是坐在一起的。好，你们留意到没有？都是坐在一起的，这老朋友谈得来的都坐在一起。所以我记得那牧师讲说，张子华牧师说，你们不要跟老跟认识的人坐在一起啊，你要去接触那些新来宾啊。我说好好好，那我去接触新来宾吧。哎呀，很尴尬，因为我是很胆小的人，很尴尬，怎么开口呢？就说你好，他说你好，下一句说什么呢？你从哪里来？我从山东来。下一句在讲什么？就是觉得很尴尬，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呢，我在神面前祷告，不断的在神面前学习，以至于到今天，我成为一个习惯，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了。好，所以这个我们撒种有不同的撒种方式。我们见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可以问他好，也可以把你怎么信耶稣的告诉别人的故事，你的故事，你跟耶稣的故事告诉别人，这是个见证。见证是非常非常带着能力的。好，很多人在看说听你讲很多大道理，他就听多了不想听，但是在我面前这个人，你的生命怎么改变，我也想知道。所以见证是非常 powerful， 非常带着能力的。好，第二点呢，活出基督。今天人，我前两天看了英诗在那个诗班的上面也写，听到的听很多了，那要看这个活出来的，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是非常重要，在有一些地方，特别在有些地方呢，不允许宣教士去传福音的地方，但是没有人可以拦阻你活出基督嘛。那我四号在英文堂，我分享了一个见证，就是今年4月28号，在中国有一位老人96岁去世了，中央电视台花了4分钟的时间来报道这位老人。这位老人有什么特别啊？这位老人是一位美国人，他小的时候在中国的山东一个小的县城出世的，在叫做聊城，在那边出世的。13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亲回来美国读书了。他父母亲宣教士嘛，回来读书，拿到医学博士。那14年前，他82岁，他的丈夫回天家了，他卖掉他所有的家里的产业，他一个人再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去到那边去帮助那边的医院的医疗设施，购买医疗设施，帮助那边的护理的工作。帮助学校援建，帮助很多，他就自己住在一个很贫穷的乡下，聊城，他的生活非常的简单。他4月28号回天家，这个老人这么特别，他感动了中国千千万万的 老百姓，他在人中间活出了基督。今天我们也可以，今天我们在，虽然我们没有去到山东聊城，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一样的可以在人的面前活出基督来。人家常看，哦，这个人他的不同，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是信耶稣的。所以基督徒，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说我能，而是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活出你的荣美。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那基督徒活着好行为，叫人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撒种也可以为福音朋友来祷告。一位姐妹，也是我们教会一位姐妹，小王，我就不讲她名字了，小王，她前一阵子说，哎呀，我传福音传了十几个人，他们都不信，而且都没有兴趣，都是我找他们，他们都不找我。所以没事没事，我们开始祷告吧。所以将近三个月吧，我们开始每个礼拜三早上，我们为一些福音的朋友提名为他们祷告。这也是在撒种。虽然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确神垂听卑微的人在他面前的祷告，很奇妙，看到上帝的工作，我们祷告上帝做工，上帝来感动人的心。我们看到一些在绝望当中的人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能拯救。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本来拒绝的福音的，现在开始来参加查经班了。所以撒种跟收割，有人撒种有人收割。在这个第二节这边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说这边是讲说我们要尽量尽力的来与人分享福音，因为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我们希望主耶稣希望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嘛。我们知道这些人，世上的人，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是失丧的。你看看现在在疫情当中死了多少人，在打砸抢里边死了多少人，在战争里边死了多少人，在这个火灾里面死了多少人，在地震里面死了多少人，在水灾里面死了多少人。这些人他们都信了耶稣吗？我相信不是。我相信很多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吝啬，我们需要尽力的去与人分享福音，不管他现在接不接受，我们的责任去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好，这个我这边讲了个麻勒大，是在缅甸的一个年轻人，他本来他就有家暴啊，打老婆打孩子，又吸毒喝酒，这个中风下身瘫的，躺在床上没有人照顾他，老婆跑了，跑到中国改嫁去了，四个孩子后来死掉一个，剩下三个孩子都很小，最大的才11岁，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这位麻勒大呢，下身都长满了蛆。当我们同工知道以后，到医院拿药给他打针，医院不收了。但更重要的，传福音，在他去世之前，他悔改，他认罪悔改，得到宝贵的救恩。但是没有人跟他传的时候， 他能够得救吗？不能，他就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落在沉沦里边的。我不知道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是不是被触动了？我们有没有那个紧迫感？这边讲日久，只要我们尽力去撒种，撒种日久必能得着。收割的时间，我们撒种，但收割的时间就是很长。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撒种就可以收割了。听过一个老宣教师，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他说你们不要传福音人家信主你就很乐了，就觉得哎呀你看我还有传福音的恩赐了哦。他不然，其实人家可能已经吃了第十个馒头了。好，一个先生到卖馒头店买馒头吃，第一个吃了不饱，小二，第二个，小二，吃到第十个，他前面的没吃饱，第十个吃饱，只给第十个的钱。啊，这个是可能是一个笑话，一个例子，但是也让我们知道，传福音我们不泄气，传福音不是一听就信了。我们要不断的去撒种，不断的去撒种，好，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这边说，加拉太书这边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讲过很多遍一个例子，可能不是每一个人听过。好多年前我去到一个短宣队员家做客，这个短宣队员呢，我去了他家做客呢，他就介绍我认识他的婆婆。他的婆婆是一个某某大学的一个地质学家，80多岁退休的地质学家。那吃完饭我就讲我的信仰啊，他很快就接受主了。我都懵了，我说怎么这么快啊？结果呢，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10多岁的时候读的是教会学校，那个时候老师也是宣教士嘛，就讲耶稣基督，他隐约还记得。所以当我一讲，他很快就愿意，我愿意接受主。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的文章叫70年后的收成。当时那些传教士他撒很多种，他不知道70年后还有的收成。70年时间够不够长？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知道弟兄姐妹都有传福音哦，但有时候我们很猴急啊，哎呀，传了也不信，就没去了。你看，我以前做三福训练，三元福音背经布道法的训练哈、那传福音那天晚上有人觉知，大家都好开心啊。那如果那天人家说我还在考虑考虑，哎呀，心里面好像马上就有点失落感。其实传福音一个原则就是撒种，我们忠心的去撒种，尽力去撒种。什么时候收割我们不知道，但上帝知道。那个传教士他怎么样知道70年后他撒的种子还能够收割呢？所以非常感谢神，我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呢，不要灰心，传福音人家不信，慢慢来。我是做撒种，我继续为他祷告。这边呢，我有几张图片呢，就是去年我们在缅甸，除了有英语营以外，有一天8月13号，有一个基督徒校长带我们去到一个公立学校，有佛教背景的公立学校。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只是请校长跟我每天安排有传福音的探访，做探访的机会。结果13号那天他问我要带我们去的学校，我说好，反正你带我去我就去嘛。所以我们一共28个人，我分成7个小组，我们去到13个班级，校长老师都站在旁边听我们传讲。那个校长还 在我旁边搂着我说：“哎呀，我很羡慕你，因为我70多岁了嘛，他才50多岁，但我很羡慕你。”他就在那听，就是这一些人，你看到上面那张，一个短卷队员带着这一班的孩子祷告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传讲福音的时候，问他们愿不愿意信耶稣，这些孩子愿意一起来祷告。我那一班，我问那小朋友，多少小朋友你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的？很多小朋友举手。所以那一天呢，大概这个学校有500多人，那天13个班我们都去了。我们做了撒种的工作，非常奇妙。什么时候收割我们不知道，所以那天很多孩子举手，但是真正的收割，就是他们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了，我不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是做了撒种的工作，传福音领归主要付代价，这个我用了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前院长陈继明教授在他写了一本书叫《成为宣教的教会》，这本书里面他讲到启示录里面一个重要的名词就是见证人，英文呢就是殉道者。哇，我没听，见证人还可以，一听到殉道者不得了。我还没有 ready，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家里还有老小呀。但是呢，这边我们看到呢，做见证是要付代价，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为福音来殉道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有资格的，或者我讲得更好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有这个福气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从缅甸回来的时候，就在这边。联合团契，我跟大家分享。那有一天，我死在宣教工厂了，你们不要哭，你们要为我感谢神。37年的服侍，死的机会很多。去年在缅甸遇到打仗，也很大的几率会死在那边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福气哦。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为福音，因为福音为主殉道的那个心智，需要有那个心智。主不一定要我们死，我常常说我有很多的几率死在宣教工厂的，只不过时候没到嘛，不是我不死，时候没到。那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姐妹发给我的，就是有个英国的老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英国的老人，他有3个孩子，大儿子他们很爱传福音，这大儿子去了非洲宣教，很快被非洲土人杀死了。二儿子说：“哥哥，我哥哥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也要去完成。他要去的哥哥在那服侍的地方，那些非洲人当中来服侍，所以妈妈也允许老二去了。没多久，消息传来，老二也是为主殉道了。老三说：我也要去，我还要去。”完成那边哥哥两个哥哥没有完成的工作，所以去了。在同样的结果也是为主殉道了。在老三的尸体的遗体被运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安息礼拜。在安息礼拜的时候，大家都很为这个做母亲的觉得很忧伤，但是这个做母亲的说："我很后悔。"他讲到这边，大家都惊讶，就是说他想后悔什么？但后悔是我有人感到我很后悔，这个让我的大儿子去，我很后悔，我让二儿子去，我很后悔，这个让老三也去，全部死了，我很后悔。但是不然， 他说我很后悔，我没有第四个儿子。前面三个儿子在非洲虽然为主殉道了，在非洲人当中传福音也小有成果了。如果他说这些非洲人很可怜，如果我有老四的话，老四也去到就可以完成那个还没有完成的使命，让非洲人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这是付代价，但是我们先不要害怕、如果我们还没有预备好，主还不会让我们有这么大的试炼，这么大的考验。我要讲讲我们教会的有两位姐妹哦，有位姐妹哦，她自己也是老人，她住在半月湾的，她很关心那边比她更老的老人，她常常去关心要跟他们传福音。每个礼拜四我们 有这个福音信查经，她将她的 iPad 送到这一家，送到那一家去。然后呢，她自己种的菜，有一些长者呢身体不好患病不能动，他将种了菜放在他们的门口，因为现在疫情他不能进到人家家里边去。最近呢，因为有一对老人身体非常不好，有缺乏人帮他们做家务，那这一位姐妹，这一位老人去服侍比他们更老的人，他去帮他们做清洁，去吸尘，这个是付代价，这是代价。还有一位小王，他告诉我，他一个姐姐在中国还没信主，现在正在人生的低谷里边，他每天早上开始的时候5:30就跟他的姐姐一起看圣经，姐姐非常的渴慕圣经，还催他。他平常不需要那么早起来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付代价。我们愿意吗？我们虽然不要想着说，为主殉道，那这是小小的代价，我们愿意去为福音的缘故，用实际可行的这个活出来的爱。活出来的爱，而不是说当嘴巴讲，活出来的爱坐在人的身上。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的爱我呢？因为他是信耶稣的，就是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非常的感谢神，传福音是需要付代价。有的时候我1-2点钟睡觉，甚至有的时候到3点钟，因为有一些人我需要关心，他们在很远的地方，需要为他们祷告，需要了解他们情况，需要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们。要传福音我们需要付代价。有人跟我的讲， 我说我不能说等到我11月7号开完董事会我再来关心你，我很忙，除了现在的服侍，除了传人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服侍，非常忙。但要感谢神，我少睡一点，我少吃一点。传福音需要付代价。传福音第一个原则，撒种收割，撒种撒种，收割收割。那只要我们忠心的撒种，一定会看到收割。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的神知道。第二点，我们要把握时机，把握时机。这边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这些都不是我们人能够掌控的。不是我们人能够掌控的。好，那我们也不要就停顿在那边，就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做。好， 第四节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个撒种呢，如果说为什么说看风的必不撒种呢？因为风大怎么撒种呢？风大那个种子飞掉了嘛。那这个云望云的必不收割，什么意思？望哎呦云，这个雨是怎么来呢？云层厚了啊，降雨了。那降雨怎么收割呢？不能收割，所以这样也不行，那样不行。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借口啊，是我们不能够去传福音的。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理由啊。我们小的时候就说什么，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是吧？小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听惯了这个，唱歌一样的。所以传福音常常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哎呀，我等孩子大一点吧，或者哎呀，我下班太累了，会有很多很多，或者啊，我老公或者我老婆还没信主。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借口，但是主的话语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要把握时机去，任何时候把握时机，啊，所以使徒保罗说，无论时机是不是合适，我们都要传道，啊，那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机会，不瞒你们说哈。不雅，但是我要讲，就是只要有机会啊。我有一年在做培训啊，在乡下地方做培训，那冬天呢，很冷，我有怕上厕所被人家看到嘛，我就一早，晚上去过了，一早5点多钟我就摸黑跨过一个大沟。然后去到一个山坡那边搭了一个棚子，一个竹子，一个木棍子，然后草席子围着，那个，中间有三条板，那个我也看有点害怕，因为那个板呢有一点裂痕，我说我这个吨位踩下去会不会满身的黄金呢，这样就有点怕，哎，但去到那边就是抓稳了扎马，等一下，哎，不久来了一位年轻人，女孩子啊，他蹲在我旁边，哎呀，这是时候，所以呢，就开始问他信耶稣了没有？没有，他事情没办完，他也跑不掉啊，所以我就从头到尾就讲福音，带他做决志祷告。有一次我在上海，有人请我去做这个按摩弄修。什么按摩脚，有一个姐妹请我去，那我在跟她传的时候，她就有点不耐烦，那个小女孩啊，在不耐烦就跟你辩，我就不辩嘛。哎，好了，下一次呢，我去的时候呢，我就想了个办法了，我就带我去的这个姐妹呢，我们两个聊天，我不是跟她讲嘛。我们两个聊天就把福音的什么就整个聊，他听到没有？听到了，听到了没有？我希望听进去了，这个都在他耳朵就撒种，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我今年吧，我回来的时候，有一次我的轮胎爆了，插了钉子了，所以我到 Costco， 那李师母、李长老师母还去救援，就开车来接我，带我回家。我在 Costco 的那个修车胎的地方，哎，就有一位国内来的女士，也是这个职业妇女啊，在那边，哦，我就开始讲话了，哎，你车胎怎么了？她扎钉子，我说，哎呀，我也是扎钉子，我才换了什么，就开始就慢慢从这瘾呢开始就轻松起来了，不会那么紧张了啊。开场白话题，慢慢的，可是我那次呢，我没有机会去讲到福音，但是呢，就李师母来接我了嘛，还赶了其他的聚会，所以任何机会，任何环境，我甚至坐飞机啊，去年带的一个叫吕淑玲，她是在仰光的一个 一个姐妹了，现在是姐妹了，哈、啊，带她信耶稣。坐飞机的时候，哈、啊，就谈话。所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我们要关心，常常这个人得救没有，这个人有没有救恩，常放在我们的脑子里边，啊，所以。在商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开口去跟人家聊天。刚开始疫情的时候，居家令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排队在 Costco 面前不得了的长啊，这样，我说我们戴口罩，我们也可以跟前面那个人寒暄的，啊，问问嘛，有这个疫情的做话题带到。今天这种害怕当中，啊，从他的害怕带进福音进去，所以有很多机会，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如果我们常常以这个事情为念，啊，哥罗西书上，我们以上面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啊。第三点，我们要看到传福音、领人归主是神的作为，我们要看到不是荣耀归给我们，因为是。我们传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叫人信主的是神。所以这边他说第五节说，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知道，不得知道，你不能知道这个一个精子卵子在这个母的这个子宫里边怎么样会成为一个小人，还有骨头啊，还有头发啊，牙齿什么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好，同样的。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啊，这个是那个智者所罗门王所说的话。虽然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智者，但是他还说我们都不知道，啊，因为那个行奇事的神，一个人怎么信主。我有一个家庭医生，在东部的时候，一个家庭医生，啊，一个家庭医生呢，我跟他传福音，他说我信耶稣，地狱里面就没有医生了。后来隔了好多年，我知道他信了耶稣了，感谢神。不是 要人家知道谁带他信耶稣，我撒种了，撒种了跟收割的一同欢呼啊。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得不得救，但是上帝知道，所以我们要尽量尽力的竭力的去撒种。这边呢，最后一点我要讲到，要殷勤不懈，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要歇，也不要歇你的手，早上到晚上，啊，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所以只要有机会，啊，我们不要患得患失，总是觉得哎呦，讲了半天他都不信。没有关系，我们衷心的去撒种，只要有机会就殷勤的撒种。不要觉得哎呀，那个人没有觉知很没面子啊。尤其这个我在教导训练人的，哎呀，这次带人出去是不是觉得哎呀很没面子啊？你看，就叫是你传福音，人家都不信啊。其实错误的，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撒种，啊，在我们。收割，在神，啊，当我们有机会，收割，是收割许多别人所撒的种子，啊，别人所劳苦的，啊，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怎么样。往往传福音撒了种啊，不一定是我收割啊，那上帝知道这个人最后会不会得救，啊，所以最后我想讲呢，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敦促世人，虽然他是那么有智慧的人，那虽然我们对 未来是一无所知啊，我们不是停顿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啊，坐以待毙，不是的，乃是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把握时间，啊，把握时间竭力的做主的工作，啊，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欢呼。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有一次在这个教会里边呢，也是拆船年会啊，他们就唱了选了两首歌，那个大家很喜欢唱的《Hineni》，记得吗？啊，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怎么敢唱啊？啊，我们怎么敢唱啊？巴不得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一个弟兄，有一位弟兄，他告诉我说，2007年他就已经听到上帝呼召他，知道上帝呼召他，他愿意奉献自己走全时间的道路。但是因为一直有这个美国美好的生活，那个脚就是始终踏不出去啊，所以始终在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别人。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能，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主来所用呢？我不能，但是神能。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很胆怯很胆小的人，你们现在看我叽里呱， 你觉得不相信。我读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单上面一句的评语呢，我这个几十年了，我都不忘记的。为什么不忘记呢？那见证神的荣耀。当时老师的评语说孤僻寡言，我是一个孤僻寡言的人。今天上帝让我成为一个无时无刻不宣讲耶稣的人，是上帝改变我的生命，上帝使我能够，我愿意被他用，我愿意被他所用，他将我的生命一个大的翻转，让我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之家众弟兄姐妹，我们真是在剩下不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已经很近了，已经在我们的门口了。让我们起而行道，让这个宣道年会这个十月的这些每一个讲台不是应景，而是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用各样的方式，用诸般的智慧起而行道，在近处在远处使别人得福。阿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啊，父啊，谢谢你，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为了你很久的忍耐，为着你无比的大爱献上感恩。主，求主你激发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是蒙了大恩的人。主耶稣，你不让我们将这个恩典据为己有，而不愿意传递出去。主，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在没有得到宝贵的救恩之前，他们就失丧了。他们应该也有蒙救赎的机会，应该也有罪得赦免的权利，但主耶稣若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怎么知道呢？主耶稣，求主你就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激发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孩子自己，让我们殷勤不懒惰，让我们为了福音竭力的来撒种，来欢呼的收割。主耶稣，愿你的名得荣耀，你的名在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被高举。谢谢主耶稣，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